这个无自性的空，所以缘有因缘的时候会有，就是这个自性空和缘起有是不妨碍的，是不相妨碍的。所以我们说是一切法皆空，但是你要做恶就会受恶报，你做善就能得善报，它这个空不妨碍因果的成立，不妨碍因果的成立，而因果的成立呢，正能表示是自性空的。那么这样说，舍不异空，这个舍的物质的成立呀、它不能与自性空是离异的，不能，它一定是自性空，然后才能缘起有嘛。它要是有自性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因缘了啊。那样子嘛，与自性空就离别了，就是相离的了。它要是有自性，它就不是空了啊。它不是空了，就不需要有因缘有了。那么这就是有别异的。舍和空是别异的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知道是自性空的呢？就是因为它是缘起，我们才知道它是空，自性空的。这样说，所以空不异舍，这个自性空呢，不能离开了缘起有，缘起因缘生的舍来认识这个空的，一定在缘起法上去认识，去通达自性空的，所以是空不异舍。以下这个呢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是怎么讲呢？因为说是我说我这一道墙在这里呀、这个墙是不是空的？我们用一种气把它凿一个洞，凿一个洞，那么这个墙就是空，有一个空的。那么就是把这个实物的东西把它灭坏了。这时候就有空了，它现在是墙的时候不是空，要把它推倒了，怎么就是空了？说这里面有一个大高山，地震了以后，这高山平了，哦，这是一片空。或者这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房屋，那么地震的时候房屋都没有了，这变成空地了。那么就是把这个实物的舍破坏了，然后才有空。这也是一种解释法。但是现在佛法里面说的空不是舍即是空，这个缘起的舍它不需要灭坏，它现在存在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是自性空的，是空即是舍，这个自性空啊，也就是那个缘起的舍法。如果你不在缘起法上观察，你不知道是自性空的，你不知道。所以呀、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。那么这样，舍是有，空是无啊，它有和无是相通的，是相通的，是无障碍的。也可以说有空不二。但是啊，这个修行人呢，应初开始小习心生般若的时候，应该是偏于空才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、这个习惯上啊，在舍上面啊，会引起很多的问题，也就是在有上啊，引起很多的问题的。那么你用空来对治它，观它这个舍是空的呀，你这时候的心呢，就从那个有上移转到空的这个地方来。到这来，这个时候就太定了，因为你这个心不执着那个舍了。你所执着的舍，你观察是空的时候，你心就从那个舍不着了，就跑到空这里来居住来了。那么这样长期这样观察呢，你对舍上的执着逐渐的就消灭了。所以你应该是初学的时候是偏于空。虽然是我这个文句上说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但是呢，里边的那个重要点呢，你要重视这个空。如果你舍空不二，你心里面一直的还在舍上活动，你的执着心不能破。 执着心不能破，那么你不容易有进步，不容易有进步的。那么这个这是这样解释这个这四句话哈，用这四句话来解释舍是空的，舍是本性空的，舍是自信空的，使得你心呢像《金刚经》说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，怎么能够不住呢？就是因为舍生相位除是空的，无所住，没有舍可住，没有生相位除法可住，那你这时候这个心呢就与舍不着了，不着了你心里面就太平了。我们普通人呢多数在这个形象上，这个物质的形象上啊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压力，引起很多的恨哈，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你能常常这样观察呢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再说一句哈，就是你修你静坐的时候啊，当然应该先摄心不乱啊，修这个奢摩陀得到定力的时候，你有了定以后啊，你的心力大，你没得定的时候啊，你的心力远要，有定不定啊，就是心力的强要不同。那么呢心我们初开始消息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心力是不，心力是不大的，但是你不断的消息它就会增长，那么并且你常常收心不乱，定的力量也会增长。那么呢现在说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说是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是已经入圣位的音量，当然他的心是有力量的。那么我们要肯努力消息啊，心里面有定，虽然不至于决定是圣人呢，但是心的力量也会大起来，心的力量大，你观察一些法空那就是空，你心里面观察这个墙啊是空，是没有这道墙，你就是从那里能过去，这是可以事实上可以做到的。但你没得定力的人不行，没得定力的人呢，你没有定力帮助我，你的心力远要，心力远要，你心里想它是空它不空，这就不行，它不行的。那么所以这个烦恼还是存在的，要是有了定力的时候呢就没这个问题。所以这四句话在文句上看呢，舍和空是平，大家很公平地说，舍就是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空是相继的，但是里边的意义舍是空的，是这样说。受想行识已不如是，这个前面说舍运，这底下说这个其余四运，就是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乃至这个识不异空，空不异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所以这个我们在形象上有问题呀、当然是观这个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在思想上也有问题，你那个人呢表面上对我很啊看不出来什么事，但是心里头有事情。那么所以非要也要观察啊，识不异空，受想行识也是与空是不异的，是相近，也要这样观察，那么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是这样的。舍利子，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舍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那前边呢是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是五蕴，但是从另一个立场来立场来说呢，那么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，我们初开始小习修行的时候啊这样观察，但是你要进步了的时候呢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 这个诸法空相啊，就是前面这个五蕴是诸法啊。那么这个五蕴，当然呢，我们人之间的五蕴啊，人也是五蕴，天啊，也是五蕴，一切的鬼神也都是五蕴，那么也包含着啊这个世界啊，那么这都是诸法，诸法都是空相啊，它都是本性空，都是自性空的。这个相这个字啊，也有的地方呢就是翻个性啊，所以也就是空性啊，说空性也就是空相，说空相也就是空性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相和性是相等的意思啊。是诸法都是自性空的，在自性空里边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啊，这样解释。这样解释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呀，观察五蕴是自性空的时候啊，你已经有成就了，已经有得到这个圣意会了，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照见无蕴的时候啊，都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么呢，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你这时候的内心里边呢，是离一切相的了。这个在我们凡夫啊，没有这样修行的时候，没有这样的修行功夫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心呢，总是有伴侣的。这个心呢，总是有一个所缘境，给这个心做伴侣。它不能够啊，没有伴侣，独立的，站然不动，不能。啊，我们这个心，我们没有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我们普通人这个心呢，不能够独立的站然不动。他这个心一定有一个所知的境界，同他在一起啊，我们心里面想什么，有一个所想的境界，我们心里面分别什么，有一个所分别的境界，就是这个所分别的境界给你的心做伴侣。就像那个年纪有病了的人呢，站不起来，来拄个杖，拄个杖才能站起来。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人的心呢，总是要有一个所缘境才可以。那么要是修行成功了的人呢，他心能够离一切伴侣，那么就是没有分别的境界，这就叫做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样意思。我是说这个大意哈，再讲这个文。是诸法空相，就是这个无蕴的诸法，你观它，它都是自性空了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是没有生灭垢净增减这回事情。那么这个生灭垢净增减就是指五蕴说的，这个五蕴呢，它是有生灭垢净的不同的。这个生字啊，就是原来本无今有无也生，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。那么这个灭呢，现在有还无，暂时是有，它又没有了，就叫做灭。那么我们这个五蕴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变化，都是有生命的。这个垢净啊，垢就是污染的啊，清净就是不污染的。这个污染和清净的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我们凡夫啊，心里面有烦恼。我们虽然洗了澡了哈、啊，穿了新衣服沐浴了，其实啊贪嗔痴的烦恼还是无眼的。唯有圣人的这个人修行成功了，他心里面的无着，他心里面没有执着了，也就是没有烦恼了，那么他就是不洗澡，他也是清净的，他还是清净的。所以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无蕴呢，有垢净的不同，增减的不同。这个身体当然增减了，有的时候我们 按我们容易明白的话来说，有的时候体重增加了，有的时候减少了啊，有的时候健康了，有的时候不健康了，那么这都是增减。那么我们的凡夫啊，妄想特别多，但是你要有禅定了的功夫呢，妄想就减少了。那么圣人有的时候他入于三昧的时候，那他能离一切相，我们可以说他是见。他除了禅定的时候，他也是见色闻声，也可以同我们说话的，那么也可以说是真。或者说圣人的功德圆满了叫真啊，所有的过患都出灭了叫做见。那么这是在五蕴里面有这么多的不同，但是你观察五蕴毕竟空的时候呢，这些生灭构建增减都熄灭了啊，无一法可得了，或者说一法不利了。那么呢，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修行成功了的人，他入于那个甚深三昧的时候，心里面是没有生灭构建增减的分别，离心离一切相了，是这种境界。这个在解深密经上说，就是得到圣意智和这个真理相应的时候，是明觉众相。我们读金刚经说，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。所以你要观察五蕴皆空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毕竟空，在这个自性空里面呢，没有色，没有受想行识的分别的。那么这样前边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相行识已不如是啊。这是我们初开始小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的内心的正念啊，内心的直观。等到小成就了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你入于无分别三昧的时候呢，就是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是这个意思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舌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前边是啊，详细的说照见五蕴皆空的道理啊，详细的说。这底下就是简料的说，这些也都是空的。这底下就是照前边的例，也是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舌声香味触法。这个五蕴呢，这个舌蕴，舌蕴就是生理的主旨，要把它多说的话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就是舌蕴。那么这个受想行识呢，就包裹在这个意里边，就是开合的不同。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，也一样啊，眼不异空啊，空不异眼，眼界是空，空即是眼，也是一样跟他说啊，乃至意也是这样的。那么他也是因缘所生，所以他也是自性空的。无舌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，所面对的也就是舌，眼见舌，耳闻声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呢除意呢就是十六法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些不要多说哈，他们也都是因缘所生的，也都是自性空的，也是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啊。是故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这是十八界。这个眼界就是耳界、鼻界、舌界、身界、意界。那么眼识界耳识界、鼻识界、舌识界、身识界、意识界啊， 乃至舌界、声界、香界、味界、土界、法界，这一共是十八界。这个界在这里，或者我们就解释为类，十八类，就是人我们人的生命呢，就是这十八，同学来说有个十八种嘛，总十八种成分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和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舌根香味触啊，也是开合的不同。说眼界乃至意界，也就是那六根。那么这个多出来名相上多出来的就是一个眼识乃至意识，在眼耳鼻舌身意里边呢，就是那个意，从那个意里边开出六识来，这样嘛，六识再加六根六境，一共是十八界。这十八界也都是因缘所生，所以也都是空的。无明以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以无老死尽。这个地方就说十二因缘，这个无明啊，乃至老死，一共是十二个啊。无明缘行啊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。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一共是十二个。这十二个就是啊，我们本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呀、啊，观察人的生命的次第，由生到死，由前生到现在，由现在到未来的次第啊，把它说出来，排出十二个数来。那么就是叫做十二缘起啊，也或者说十二因缘。那这个无明啊是什么呢？无明啊就是不知道啊，诸法都是因缘生起的啊，不知道有前生有后世，不知道一切法都是无常的、无我的、自性空的，你不知道这些就叫做无明，你不相信有因果就叫做无明。行就是由无明的烦恼啊发出来的活动，叫做行。行缘识，这个识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分别识。也有一句话叫做有取识。这个有取识这句话就是有烦恼的识。这个有烦恼的识这句话，它也有一个分际。是拿人来说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出现在人间，所以他说出来的佛法多数是按人的情形啊说出来的。人的情形是怎么回事呢？就说这个有取识的话，就是啊这个人死亡了的时候这个生命并没有断灭，就是说是无明缘行，这个行就是业力，由业力的推动啊，他要去再受，去受果报去。所以我们假设他是在做人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中阴身了啊。这个中阴身看见父母的这个和合的境界，他就生出了爱心，就叫做识，这个有取识。那么他这个心有了爱呢，他就入胎了。入胎了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叫明舍，就有点明舍了。入胎的时候，这个中阴身就死掉了，这个一刹那间呢就接胎了啊。接胎的时候，这时候叫明舍。这个明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入胎以后啊，他也有受想行识，加上父母的遗体就是舍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这个接胎的人呢？这个入胎的这个人呢，我们一般的凡夫啊不知道是入胎是什么呢，还有点分的。就是有福德的人呢，好像说是到了一个很美丽的花园里面去住，或者是一个宫殿里面。要是一个贫苦的人呢，就是在一个墙角那里，或者是在一个有风有雨的一个树下，在那里呀、啊、藏在那里。那么这时候叫做明舍，这个明舍、啊、继续的、啊、增长呢，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具足了，这叫六处啊，明色缘六入，六处缘处，等到这六根呢都增长到时候了，就出胎了。出胎以后啊，渐渐年岁渐渐大了，就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和舌身相位处法相接触，叫做处啊，处缘受，他也有苦乐的感受，而后就有爱，爱增长了叫取，也就是有种种的活动了，或者做善或者做恶，那么就是有了业力，有了业力将来会再得果报，就是有缘生，这个生也就是又去得一个生命体了，那个生命出现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不管你是有福报你是没有福报，你是天上是人间，都是要死亡的。不过在人间呢，还有老，在死还有老，还有老的问题。一到天上去呀、是不老，也不病，但是也是要死。那么这加起来嘛，就是十二因缘。那么前边啊说五蕴皆空，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三身香味触法是空的啊，眼界乃至意识界是十八界也是空的。这底下呢说这个十二缘起也是空的。无明以无无明尽，这个地方一共有四句，这无明是一句啊，无明是一句，无明尽是一句，无明尽是第四句。这个意思呢，刚才的无明我们讲过了，无明这话意思呢，观察的无明也是缘起有的，它也是毕竟空的，所以叫无明。那么无明尽呢，就是你修修佛法有了成就了，你的般若成就了，能够消灭这个无明的烦恼，这是无明尽。但是观的无明是毕竟空的，就没有无明尽了，无明毕竟空，哪有无明可尽呢？所以叫做无明尽。这就是四句。老乃至无老死，与无老死尽也是一样，也是这样意思。无苦即灭道，这个地方叫做四谛。这个和十二缘起呀、内容也是一样的，但是说法可是不同了。这个十二缘起是前后啊，前后的四谛说的。这个苦即灭道呢，是要四出世来说的。这世间的因果叫苦集，出世间的因果叫灭道。世间的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凡夫的世界究竟都是怎么回事，这是两个字，一个苦一个集。这个苦啊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体验、就是个苦恼的境界。那么呢，详细说呢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啊、无受厌苦，还有求不得苦。那么这是八苦啊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不多讲啊。这个集呀、就是为什么有苦呢？是因为有集。这个集就是烦恼和业力，烦恼和业力啊，它有集成苦恼的力量，所以叫做集。灭道，这个灭呢，就是把苦集呀、消灭了。你消息佛法，修行戒定慧，能把苦集灭了，就叫做灭。已经灭了叫灭。怎么样灭的呢？是道啊，修行戒定慧的圣道就能灭除苦集。那么这苦集灭道，也都是因缘的境界。那么因缘也是自性空的，所以无苦无集无灭无道。无智以无德，这个前面说照见五蕴皆空乃至无苦集灭道，是观察境界是空的，能观察一切法空的智慧还没有说它空不空呢，是无智。能观察一切法空的智慧，它也是因缘有的，所以它也是空的，所以无智。以无德， 这个般若的智啊，能得无上菩提，菩提是所得，或者说涅槃是所得。那么一个能得，一个所得，在自性空里面来说呢，能所也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叫无智有得。亦无所得故，因为什么这一切法都是空的呢？无所得故，就是没有自性可得故，所以都是空的。但是一切法都空，刚才也说了，空是不外有的，不妨碍有因果的缘起的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无碍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前边呢是说这个小悉般若法门这个人，这样小悉就是修行啊，这底下呢说他小悉的有了成就的果。前面是小悉这般若的修行，这底下是得到般若的果了，就是有了成就了。是菩提萨埵，这里面说两种果啊，第一种说菩萨，像刚才的观自在菩萨，那个菩萨就叫菩提萨埵，简称就是菩萨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这个依也可以说就是行啊，行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心无挂碍啊，这个挂碍啊就是止碍啊。有一句话，心不复物，这是这个禅师说的这么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很好，就是心里面没有物，心里面没有物。所以说我们凡夫都是，这物是什么呢？就是个伴侣，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境界啊。心里面为什么有境界呢？就是你心呢、啊、发出来一个烦恼啊，着在那个物上面了。所以心呢不能像那个明镜似的，你那个明镜现出影像来，但是那个人物要走了呢，里面就没有影像了，那就是心不复物，表示修行人的境界。我们凡夫心里面要附一个物的，心里附那个物就是个挂碍。那么这挂碍的原因就是因为烦恼，那么现在心不复物，也就是没有烦恼了。你顾着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你心里面没有烦恼了，这叫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你心里面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恐怖，所有的境界对你没有影响了，就是观自在的意思啊。所以就是无有恐怖。这个恐怖啊，可是我们怕死啊，这也是恐怖。我们怕说这个生活过不去了，也是一种恐怖。我们怕名誉不好，也是个恐怖。很多很多的恐怖。假设你内心里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你不怕死，也不怕人谤毁。我不也，当然他也不作恶，就是有人谤毁他怎么怎么坏，他心里面一点也不在乎，一点也不在乎。要是我们凭普通人，那一定是要从他辨别的。要怎么怎么采取行动了。所以这个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。这个颠倒啊，就是一切的迷惑啊。那本来这个世界并不美丽啊，就知道它非常美，那时就是个颠倒啊。本来是苦恼嘛，因为是快乐，这叫颠倒。梦想怎么讲呢？这个在做梦的时候啊，不知道梦里面的境界是假的，因为是真实的，就所以执着虚妄是真实，这就叫做梦想。那么这个人没有烦恼了，所以他也没有这种梦想，不执着是虚妄啊，是真实。这个禅师说啊，我以前呢看见那个山是山，现在看见山不是山了，过了多少年呢，山还是山。其实这都是这个话，好像是他说的，在这个意识佛经上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也就是这个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的意思。 我们凡夫因为这个善是真实的善，但是圣因的观念这个善是空的，所以善不是善，但是空也不妨碍有，所以是如幻如化的，三环是三，但是不执着了。究竟涅槃，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。这个菩萨修成了般若的智慧的时候，他能观一切法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不增的不减了啊。他的内心呢是离一切相的，一切颠倒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切动乱都没有了，它是真实的永久的和平了。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三世诸佛是过去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世的佛，三世诸佛他们呢以般若波罗蜜多故也得了无上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无上，没有什么事什么境界能超过他的，所以叫无上。三藐三菩提三个正等正觉，正等呢就是通达一切理叫正啊，通达一切事叫等。三菩提三个正觉就是除眠梦之表啊，叫做正觉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十大神咒十大名咒。前面说菩萨得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得无上菩提，都是完全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修修般若法门才成就的，这个意思。得般若果，这底下是赞叹般若波罗蜜多的殊胜，说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十大神咒。是妙用无方，叫做神，这是非常伟，它的作用啊不可思议啊，妙用无方。四大神咒，这个咒啊，因为一般的凡夫啊，世界上流传的这个咒啊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作用。所以啊，一般人对于咒啊特别的重视。那么呢，我也就用这个咒来比喻，来形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不可思议。它是一个伟大的有不可思议作用的一个咒。这个、般若法门是这样的，四大明咒。这个、般若波罗蜜是有大光明，能破除一些黑暗的无明烦恼的咒。是无上咒，就是没有能够再超越它的了啊。是四无等等咒，这个无等就是没有与它平等，这个咒是最殊胜的，没有与它平等的，而般若波罗蜜能同它平等，所以叫无等等咒。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它真实能消除一切的苦恼，这种作用是真实不虚的，这等于劝我们要相信这个般若法门的意思。这个劝信这件事呢，当然是由我们的智慧的观察，认为这件事真实不虚是可信，但是啊。不如你真实努力去修行，在你修行里面来证实这件事，然后你的信心才是最坚固的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前天呢是说的呀，我们中国话的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啊，是闲聊般若。这以下呢？这是秘密般若啊，说这个秘密的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秘密的般若波罗蜜多咒怎么说的呢？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这样说，这个咒啊，有的说是不翻译的啊，不能翻译的，你就照这个这样的咒的章句这样读。它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的。 但是有的地方呢又有把它翻译过来翻成中国话，翻成中国话怎么翻译呢？揭谛揭谛翻译一个度啊，就是度一切苦厄的度，或者翻译一个去，你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去，那么揭谛揭谛就是度度啊，或者说去去啊，是波罗揭谛，这个波罗就是那个波罗蜜多的意思，就是彼岸。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到彼岸去，度度度彼岸是这样。波罗僧揭谛加个僧字，这个僧是大众，不是我一个人到彼岸，大家都到彼岸去。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，这个菩提是我们到什么彼岸呢？到无上菩提的彼岸。啊，娑婆诃是数集成就的意思。数集。那么这个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，我们也不翻译，就这么念也好。翻译就是这样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意思啊，就是度度啊住彼岸，大众到彼岸，数集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么这个说，这等于是两大段，前一段是说闲聊的般若，最后一段呢是说的秘密般若。那么我们能够啊努力的学习，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自然也会度一些苦厄了。这个心经的意义是很深的。但是我的智慧呀、不深呐、所以我就是简单的这样解释了。你们各位要是有兴趣学习呀、这个参考书是很多的，有古德的呀、注解，也有现代的法师大德的注解，都可以读阅读的。我们休息一会儿。第二个题目，对现代佛教应有的正确认识与态度。我先介绍现代的佛教。这个现代的佛教这里边表示有古代的佛教。我们要在我们中国佛教来说呢，那么古代的佛教和现代的佛教的确有多少不同的。这个我们通常啊都会听说到有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不同，就是佛教原来是发源在印度，那么呢它向南传播佛教就是到了西兰卡，西里兰卡这个地方，那么又西里兰卡又传播到缅甸、泰国这一带去，那么就是、这就叫做南传佛教。那么由印度北传啊，北传到中国的西域，又传到中国来。也，但是在古代的佛教，看佛教历史上知道，现在的阿富汗和伊朗一带也都是佛教流行而且很兴盛过的地方的，就是现在的苏联也有啊，现在是没有苏联了，但是那个地区也有佛教的。那么传到中国、蒙古、韩国和日本，那么这就是北传佛教。那么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啊，也在我们中国佛教通常的说法，就是南传佛教就是所谓小乘佛教了，那北传佛教就是大乘佛教啊。但是要用大小的这样啊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呀、语言啊，大乘佛教都是用语。那么在南传佛教啊，似乎是有多少有多少不顺。那么这里边的区别啊，大乘佛教就是因为啊，它是 重视大悲心，广度一切众生的，所以称之为大乘。小乘佛教啊，虽然也是弘扬佛法，也是广度众生了，但是得了阿罗汉果，入无余涅槃以后，他是全面地修习了，他不再度众生弘扬佛法了。所以从阿罗汉那一方面来说，说他是小乘佛教也是有合道理的啊。这是大概的说，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不同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按现代的佛教来说呢，中国古代的佛教就是纯是大乘佛教。可是今天的中国佛教，要是在美国来说啊，又和中国的古代佛教不同。就是在美国来看呢，南传佛教也是有，北传佛教也是有啊，也有显也有密，所有的现代的佛教在美国完全都有。所以这是美国佛教徒啊最幸运的地方，你欢喜消息什么样的佛法都有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。这个有的，我去年呢曾经到过台湾呢，台湾现在的这个密佛教密宗的佛教。